用定力管住六贼，学会接受这个世界给你的所有东西，但是要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有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能帮助到你的东西，必须去除。师父希望你们不要走错路，做人要学基本的正能量的东西。你们要相信，拥有智慧和定力，你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做一个人的基本点，你必须要能够定得住，还要有一些智慧，你才能像个人。猛一听，师父这句话好像很严格，实际上一点都不严格。想想看，如果人家污蔑你，比如老公回来说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明明你哪里都没有去，你觉得自己被冤枉了，马上跳起来，你是不是没有定力啊？你连基本生活都破坏了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不动脑筋做，你就是失去了智慧。没有智慧，你怎么样能够在家里过正常人的生活呢？能够理解老公，你就是有智慧。老公能够理解你，他也有智慧。跟孩子打交道，如果你能够理解孩子，你才能教育帮助他。如果你无理的谩骂他，对他打击讽刺，甚至不着边际的责怪孩子，实际上你就不能拥有正常的生活，家里就会整天的吵架。这就是说，人必须要有智慧和定力这两样东西，你才能过一个很平安的人间的生活，才不会一失足成千古遗憾。在台湾，一个小孩子很小，不懂事，爸爸在桌子上放着1000块钱，孩子玩着玩着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，爸爸回家看到1000块钱没有了，拼命找也找不到，结果在孩子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。小孩子刚想辩解，爸爸气得一个巴掌打过去，把孩子的耳膜打破了，变成了聋子，成了终身遗憾。事情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爸爸定不下来啊。一个人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情况，先要把自己定下来，不要着急。智慧是什么？从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去找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想去买点智慧回家。智者说，教他智慧，但是不要他的钱。智慧就是往前数，1234567890，往后数，1234567890，然后你再去做。那个人说，原来智慧这么容易。回到乡下自己的家里，刚刚上自己的炕头，一看自己的床边有2双鞋，心想，自己老婆一个人怎么会有2双鞋呢？他模糊地看见自己的老婆跟另外一个人睡在一起，拿起刀就想冲上去。过一会儿他想，要有智慧，往前走10步，往后退10步。他走动的声音惊醒了老婆。老婆说，谁啊？他说，是自己。他问老婆，床上还有谁？老婆说，是他自己的妹妹，因为他出差好几天，所以妹妹就过来陪陪嫂子。定能生慧，这就是智慧。人要定啊，这样就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如果一个人碰到事情就跳，碰到事情就马上做决定，这个人就容易后悔。所以，如果你们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的话，要想平稳过一生的话，你要想吃得简单一点，用得简单一点，你不贪求其他的。如果你不加上定力，你连这种最起码的平稳日子都过不到，你都会有麻烦的。很多人说， 我已经让过我老公了，他要干嘛就干嘛，我从来不跟他吵，我从来不跟他闹，他还这么欺负我。你如果把定力和智慧放上去，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。你想平安，有业障，他不会让你平安的。但是，你只要拥有定力，他骂你，他讲你不好，你自己定得住，不理睬他，你就平安了。他要对你怎么样，你一用智慧讲个笑话，动动脑筋，想怎么样来缓和一下，那你这个家就圆满了。你不要以为我吃的这么少，我对你这么好，就能够平安。要想平安，缺少不了定力和智慧。师父跟你们讲到现在，讲的就是定力和智慧。如果要学得更好一点，就要让智慧和禅的种子在心中生出来。今天你们坐在下面，想想你们来到观音堂之前，性格风风火火的，要么乘火车，要么停车找车位，心中烦烦的。但是在观音堂一坐，师父现在就是在锻炼你们禅定。师父叫你们现在脑子里什么都不想，就想菩萨。师父要你们把刚刚发生的过去的事情全部忘记，你就不会烦恼了。像你们现在马上定下来，你就是修心了。你今天坐在这里一个小时能够如如不动，你不就是禅定吗？你现在什么都不去想，你不就是拥有智慧吗？因为你不想，就像一辆汽车一样，真正的熄火了，这就是得到真正的休息。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你的脑子还在转，不就是像一辆车停在马路边上，看到它没有走，实际上它的引擎还启动着呢。这样的汽车很快就会坏掉的。很多人白天忙，晚上做梦，脑子没有停过，所以他的头发很快就白了。师父见过太多有钱的人，要不头发都白了，要不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大很多，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汽车不停地在开。禅定就是叫你定下来，定下来能吵架吗？定下来会跟别人打架吗？定下来的人是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的。所以师父要你们先把心静下来，定下来，才会生出智慧。要你们把智慧的种子长得大一点，越大越好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除掉自己身上的六个贼。第一个贼是眼，眼睛不要去乱看，管住这个贼，你的心就定得下来，心就不会乱。很多男人、女人看来看去，就是眼睛看出来的毛病，看网上不好的东西，也是眼睛看出来的毛病，这个贼是很麻烦的，看了心就动了。很多女人为什么喜欢买东西啊？因为这个橱窗里面都是漂亮的东西，你的眼睛不看，你的心就不会动啊。你就是用眼睛看了，你的心才动。师父有时候带你们出去弘法，把你们带到机场，有些人就喜欢看东西，有些人看到商场像没有看到一样。如果你的眼没有动，你的心就不会动。橱窗为什么要装扮的这么漂亮呢？就是吸引你们，勾引你们，你们的心动了，你们就行动了，花钱了。所以你要如如不动，首先要把眼睛管好，这是个贼。男女的事情，花钱啊，恨啊，不都是眼睛看出来的吗？你今天不要看很多人，你不就是管住眼睛问题了吗？第二个贼是耳朵，耳朵这个贼经常偷听，经常听不好的东西，听人家说别人的坏话， 非常开心，听到什么别人的不好，心里也很开心。耳朵这个贼还爱听下流话，听靡靡之音，还爱听人家说好话，这些都会让你的心迷失方向。第三个贼就是鼻子，鼻子喜欢闻好的，闻臭的，闻香的，分别心就是这么出来的。想一想，如果是自己的妈妈瘫在床上，你给她换尿布，你给自己的孩子换尿布，你觉得臭吗？你不会觉得的。但是如果是给人家换，你就会觉得很臭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开始分别了。舌是第四个贼，这个舌头真的是坏得不得了。一个好好的人被人家挑拨说坏话，整个一个好人就变成一个恶人了。想一想，这个舌头害你害了多少啊？你们从小到大被这个舌头已经害成什么样子了？人不做，非要在背后做鬼，就是因为舌头。所以要记住，舌头也是一个贼呀，吹牛撒谎全部都是贼。接下来是身体这个贼，偷东西，对不对呀？做男女之事，偷偷摸摸，对不对？手做了多少坏事，脚做了多少坏事，身做了多少坏事。还有最后一个贼，这个贼是躲起来，你看不见摸不着的贼，叫意贼，意念的贼。不该想的他去想了，不该去动坏脑筋的他动坏脑筋了。这个贼更厉害，这个贼可以制造出来无数的业障。你脑子里可以想某一个人，然后去跟他做什么事情，你可以想象他家里有什么东西，去把他偷过来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很恨他，可以冲过去打他。所有的一切都在你臆想的空间当中，贪嗔痴慢疑都是想出来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的这些杂念就会引导你去不好的地方，就会引错你的路。在阳间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坏人，他会引导你去监狱。在阴间，他会引导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那就是地狱。很多人眼睛看问题本来蛮正的，但是因为吃了人家的，拿了别人的，所以他的思维产生变化，然后就说出了违心的话，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这样会漏掉你本来的善种。也就是说，你本来有一个很善良的种子，你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坏了。所以这六贼会害死你的。人在自己受到伤害之后，经常不怪自己，怪别人，总是说别人怎么不好，都是他害我的。想一想，不要怪别人，就是你自己的这六个贼害你失去真正的佛性和宝贝。